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很开心我们又能够在这里相会。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上半年你觉得如何呢？也许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温暖，也有悲伤。但金玲盼望，无论如何，我都会在星之导航中陪伴你。我们周一到周五，每一天的航班都是固定的，并且随时可以搭乘。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同享受其中的探索，还有反思，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丽。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当中的内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开启了新的动物篇章，那就是比较熟悉的猫科动物——猫咪。猫咪的大脑很小，构造也比人类简单。人类有160亿的神经元，猫则是大约2亿5000万个神经元。可是猫的大脑中有很大一块区域是负责嗅觉的功能，因为在野外生存会非常依赖敏锐的嗅觉。也许不如狗那么出名，可是猫的嗅觉是相当惊人的，甚至比狗还要厉害。狗的嗅觉则是比人类敏锐10万倍。猫咪的鼻黏膜内大约有9900万个神经末梢，人类大约是500万个，也就是说嗅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14倍。猫的鼻子对于含氮化合物的臭味特别敏感，所以放置过久的食物、腐败的食物是引不起猫咪的食欲的。许多肉食动物，包括某些猫科动物，都会有一种卷唇皱鼻的特殊表情。一般相信这种表情使得某些气味进入嘴内，跟上颚内一些嗅觉接受器接触，称为雅各布森氏气，或者是离鼻气，更离的离。其实它兼具有嗅觉跟味觉的功能，对猫咪而言似乎主要与性的气味接受有关，所以猫咪能够分辨微妙的气味差异，对费洛蒙特别的敏感，这在交配跟标记领地的时候很重要。和所有动物一样，猫利用感官来了解跟辨识周遭环境，它们的触觉跟嗅觉一出生就完善，接下来发育的是听觉系统，通常是幼猫2周大的时候。到了出生16天左右，它们会开始熟悉环境，追踪视觉的刺激。猫的眼睛构造跟人类大同小异，但还是有特殊的地方，这也使得它们具有某些人类没有办法达到的功能。猫咪的视野包括直视前方的时候周边能够看到的范围比我们还要大。猫咪的视野夹角是285度，比人类的210度更为宽广，而且它们两眼的视野夹角是130度，也比人类的120度宽。两眼视野夹角的大小关系着距离以及深度的判断。猫咪的两眼夹角是130度，让他们能够判断物体的距离跟深度，但事实上 距离的判断能力不单单只是依靠两眼的视野夹角而已，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人类虽然两眼的视野夹角比猫来得小，但是因为人类眼球的眼白部分比较多，使得转动的范围较大，弥补了构造上的不足，所以我们在距离的判断上还是比猫咪来得强。美国艺术家尼科雷拉姆就曾经在诸多动物学家、兽医师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系眼科团队的帮助下，利用绘图软体制作了一组图片，模拟出人类眼中跟猫咪眼中的世界。可以明显从对照图中看到人和猫的边缘视野差异。人类的边缘视野每边是20度，而猫咪的边缘视野可以达到每一侧30度左右。不过猫咪的看远看近能力却不如一般的人类，所以它们必须仰赖胡须输入额外感官讯息以及敏锐的嗅觉来辨识周围的环境。一般视力正常的人类可以看清楚60公尺以内的物体，但是猫咪只能够看清楚6公尺以内的物品，所以和人类相比，猫咪可以说是超级近视眼。猫的眼睛可以说是它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不仅美丽，更是功能强大的视觉工具。猫咪眼睛内的瞳孔跟一般哺乳类相同，在强光下收缩，以防止过强的光热伤害视网膜，昏暗下会放大，好收集接收更多的光线。但是猫的瞳孔形状却会因着品种的不同有所差别。大型的野生猫科动物的瞳孔多为软圆形，美洲狮则是圆形，而一般家猫则是垂直裂缝状。垂直裂缝状的瞳孔比圆形的瞳孔较能有效完全的闭合。瞳孔闭合的作用主要在保护极为敏感的视网膜。猫咪的瞳孔可以随着光线的强弱发生变化，从又大又圆的黑圈到最细的狭缝，因此在晚上会呈现正圆形，到白天最亮的时候几乎是一条垂直的缝隙。根据一项20世纪初民族志研究，北美洲最大的原住民族群之一奥吉布瓦族发现了猫咪这个特点，因此会在猫咪瞳孔收缩到最细的时候说猫的眼睛在正午状态，以此来报时。光线昏暗的时候，猫咪的瞳孔大大圆圆的，光线明亮的时候又会变成一条竖线，减少光线进入，避免伤眼。另外，当猫咪好奇、专注或者是害怕的时候，瞳孔也是圆的。视网膜位在眼睛的后方，视网膜上的视杆，视觉的视，笔杆的杆，视杆使得猫咪具有良好的夜间视力。至于视锥，圆锥的锥，主要是负责解析影像的能力。猫咪的视杆比人类多，视锥则比较少，所以猫咪有比人类更具良好的夜视能力。猫咪的视网膜上有一种类似镜子的装置，脉络膜层，这是由15层的光亮细胞所组成，称为明朗毯。外界微弱的光束会射入眼睛内，并且打击和刺激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也就是视杆跟视锥。这也是为什么在黑暗中，当汽车的大灯光线照到猫咪的时候，它们的眼睛好像会发光。这些光线通过视网膜后打击到明朗毯，之后又反射到视网膜，使得视杆跟视锥再度接受光的刺激，大大提升了光的作用，借此增加夜间的视力。因此一般认为猫咪只需要人类所需光度的1/6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这对它们很有帮助。因为猫咪常在黎明跟清晨的时刻最活跃，能够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看得清楚，有助于保护它们避开更大型的捕猎者，同时让它们可以悄悄地接近自己的猎物。猫咪眼中的视杆细胞数量是超出人类，这点跟狗是相同的，所以猫咪跟狗虽然没有办法看清楚细节，却能够快速地掌握高速移动中的物体动向，这一点 让他们在狩猎过程中能够更加迅速地捕捉快速改变方向的小动物。至于色觉，科学家相信猫的眼睛可以看见颜色，但是对猫咪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猫的眼睛可以辨别颜色，但是脑部没有办法解读这些讯号。目前研究表示，猫只会认知两种颜色，黄色、蓝色，至于红色、绿色，猫咪则是几乎没有办法区分。而这两种鲜亮的颜色在猫咪眼中只能够呈现出同一种黄色。挖掘到这儿，我们了解猫咪具有宽广的视野、优秀的夜视能力，也能够在昏暗中迅速地察觉危险跟猎物。但是它们看不清远方，也没有办法分辨丰富的色彩。它们有自己看得见的地方，也有看不见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有三个角度的探索跟省思。第一，猫咪的视野提醒我们，人的眼光是有限的，需要更高的智慧。我们常常相信自己的判断，以为眼睛所见的就是全部，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盲点，也会因着经验、情绪跟立场而限制了对事情的理解。许多误会、冲突跟错误的决定，都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事情的一部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做决定。然而上帝曾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上帝看到的不只是外在，他更知道人的内心还有生命的全貌。因此，真正的智慧不是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寻求那位全知的创造主。第二，猫咪在黑暗中需要光，人在人生中更需要生命的光。猫咪拥有惊人的夜视能力，不是因为它们自己会发光，而是因为眼睛里有明朗毯，能够将微弱的光再次反射，让它们即便身处黑暗也能够看见前方。可是前提是要有光。人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黑暗的时刻，也许是失败、挫折、疾病、孤单，对未来感到迷惘。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耶稣曾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并非应许人生不再有黑夜，而是应许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在黑暗中仍能够找到方向、盼望跟力量。就像猫咪需要光才能够看见道路，人也需要来自上帝的光才能够明白人生的方向。第三，猫咪看得见颜色，但不代表看得懂。科学家发现，猫咪虽然能够看见颜色，却只能够辨识有限的色彩。研究认为，它们主要能够分辨蓝色跟黄色。至于人类眼中的红色跟绿色，在它们眼里可能是相似的颜色而已。换句话说，眼睛接收到的影像不代表真正理解其中的差异跟意义。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每天看到许多事物，接收大量的资讯，却不一定明白当中的真相。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却不了解他的处境，看见眼前的困难，却看不见背后可能蕴藏的成长。圣经告诉我们，人需要的是一颗能够明白真理的心。当我们愿意认识上帝，他不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更是帮助我们用更宽广、更深刻的眼光看待自己跟他人。原来看得见不一定看得懂，唯有当生命被真理之光光照，我们才能够真正看懂人生的意义跟方向。那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9章专辑《我能给你什么》当中的《主啊，我们敬畏你》。
圣洁充满荣耀，主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从今世到永远，天使天 山中儿女相扶你面前举手敬拜，我们祷告，我们敬拜，如心相知敬到你宝座前。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我们敬拜，我们高举，愿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明。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9张专辑我能给你什么当中的主啊我们敬畏你。今天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猫咪。前面我们说到猫的嗅觉跟视觉，接下来我们来探索猫咪的触觉之一舌头。如果你近距离看猫咪的舌头，会发现它们的舌头很特别，表面布满一排弯曲而且前端中空名为乳突的小刺，牛乳的乳，突出的突，乳突。这些乳突的作用就像是一把细齿梳子，能够顺理毛发除去污垢，并且把唾液抹在皮毛上。如果你在家里有养猫，可能还会发现它们很常会打理自己。研究证实，家猫平均有多达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花在理毛上。这样的习惯不只是为了体面，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猫是天生的狩猎高手，为了成功狩猎，它们会除去残留在毛上的任何气味，以免让猎物警觉到猫就在攻击距离之内。不过今日大多数的家猫自行理毛是为了维持基本的卫生，清除污垢、细菌、跳蚤跟其他虫子。猫的唾液不但能够有效地清洁毛皮，还能够充当天然的温度调节器。这些唾液蒸发的时候会降低猫的体温， 在炎炎夏日十分有效。唾液也有助于散布皮肤分泌的油脂，在寒冷的月份如同绝缘层一般，避免热量散失。理毛也是一种社交活动，是跟其他共同生活的猫咪表达感情、维系关系的方式。有趣的是，这也跟它们的生理时钟有关。虽然只要有污垢或者是碎屑，它们都会立即处理，可是不论身上干不干净，它们通常都会维持理毛的作息。还记得上一周在栏目里说到，猫咪具有柔软的身体，所以曾有人说，猫的身体就像液体一般，可说是逃脱大师。这项技能是因为它们特别的身体构造，肩胛骨跟锁骨只靠着肌肉跟身体的其他部位相连，不像人类是透过骨骼相连的。因此，当猫咪想要挤过狭窄无比的通道，或者是想要挣脱牵绳，可以将骨骼往内缩。根据2024年在 i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面对越来越窄或者是越来越低的孔洞的时候，猫科动物受试者会毫不犹豫地挤进最狭窄的洞里。但是如果孔洞的位置过低，他们会质疑甚至拒绝钻过去。这项研究的作者说明，遇到比较低的孔洞，对自身体型的认知会影响猫的决策。洞口的高度需要额外衡量，因为猫必须蹲伏才能够钻过去，而它们可能本能地觉得那种姿势比较容易受伤。除了身体的柔软，猫咪还有一项特别的技能，它们似乎总是能够四脚落地。无论是跳跃失误或者是从高处摔落，它们往往还是能够四只脚着地。就曾经有发生猫咪从30层楼高的地方摔下来仍然生还的故事。这是因为猫咪的翻正反射能力，也就是一种对重力做出的复杂反应，使它们可以在半空中反射地拱起身体扭转，以便脚掌朝下。这种反射动作是猫的前庭系统作用的结果。前庭系统是由神经跟其他小器官组成的多层结构，这种感官系统赋予猫精确的平衡感，有助于它们立刻确定方向还有空间定位，把身体调整到四只脚着地的姿势。但是能够四脚着地不代表它们一定安然无恙。一项发表在美国兽医医学会期刊上的研究，调查了132只从平均 5.5 层楼高的地方摔落并且幸存下来的猫咪，其中有将近 70% 的猫受了重伤，包含骨折、膀胱破裂需要医治。特别的是，研究发现从越高处摔落，猫咪受的伤竟然越少。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猫咪达到终端速度的速度比较慢，因此从较高的地方，例如7楼以上的高度坠落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会停止加速，而有时间放松肌肉伸展身体。听到这里，我们对于猫咪的身体构造跟行为特征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跟延伸反思。第一，真正的洁净不只是外表，更是内心。猫咪每天花上许多时间整理自己的毛发，不是爱漂亮，而是为了保持健康、降低感染、调节体温，甚至是提高狩猎的成功率。对猫咪而言，理毛是一件维持生命的重要工作。人呢，我们都喜欢干净整洁，会洗澡，会洗衣服，整理居住环境，希望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可是除了外在的清洁洁净之外，我们是否也想过内心也需要整理洁净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累积许多看不见的灰尘，像是怨恨、自责、嫉妒、骄傲、焦虑等等，还有过去的一些伤害。这些东西不像身上的污垢一冲水就能够洗干净，但是它会慢慢地影响我们的心，甚至影响跟他人的关系。真正的洁净不只是身体干净而已，更是有一颗被爱、被赦免、被更新的心。第二，认识自己的限制其实是智慧的开始。研究发现，猫咪遇到狭窄的洞口的时候，不会盲目地往前冲， 他们会依照洞口的高度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出判断。有时候他们会选择放弃，不让自己陷入危险。人生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总是想要证明自己什么都做得到，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勉强自己逞强，最后反而受伤了。其实懂得评估自己的能力，承认自己的限制，并不是软弱，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存着谦卑的心，不要高估自己，按着真实的光景来看自己。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也就更容易接受上帝的帮助。因为真正坚强的人，不是不需要帮助，而是知道要依靠比自己更大的力量，能力出于主耶稣基督。最后第三，就算上帝赐给我们能力，也不是要我们随意使用。猫咪具有令人惊叹的翻正反射，能够在空中迅速地调整姿势，尽可能地四脚着地，这是上帝赐给他们身上的一项奇妙能力。然而研究也告诉我们，四脚着地不代表毫发无伤，许多从高处坠落的猫咪仍然会骨折，内脏受伤，甚至失去生命。这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拥有能力不代表可以忽略危险，拥有恩赐不代表可以忽视界限。举个例子，有人能力很好就过度自信，有人累积不少经验就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可是再有能力的人也有无法掌控的意外，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完全预知未来。基督信仰没有鼓励人盲目的冒险，是教导人敬畏上帝，珍惜生命，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或许猫咪令人赞叹的本领让我们看见创造主的奇妙，可是更值得我们思想的是，这位赐下生命、智慧跟保护的创造主也正在邀请你和我把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他那可靠的手中。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在你身边专辑当中的在你手中。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取在于你。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